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冤狱七年半，坦坦荡荡正实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9日。我今年77岁，修炼前多种疾病缠身，三伏天穿棉袄棉裤棉鞋都冷，五脏六腑都痛，最后胃疼得咽不下饭了，每天只能喝点米汤。在我生命垂危时，1998年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学法练功一个月后，所有的疾病都不医自愈，是慈悲的师父救了我，给了我新的人生。一，被下毒药后坚守正信。由于自己在修炼上有漏，在2016年4月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为了构陷我，610人员给我吃的面条汤里下了毒药，致使我头脑迷迷糊糊的，心里明白，说话却困难，2年多以后才恢复了记忆。被绑架8个多月后，被邪党冤判7年半。入狱后，我被关押在集训监区，那是严管区。监狱有令，转化一名法轮功学员包家和监室内组长加分用来减刑。在冤狱7年半的迫害中，调换了许多包家和组长，他们为了转化我加分减刑，都对我残酷的迫害折磨和毒打。我虽然头脑迷糊，但在我的记忆中有三首红吟：无存、正念正行、怕啥。天天背着三首红吟，坚定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在师父的保护和加持下，不迷不惑，正念正行，放下生死，坦坦荡荡地证实大法。入狱3天后，包家和组长互相串通，将我摁倒在床边，一边一个对我脸部暴打扇耳光，把我的假牙都全部打碎了，牙床、舌头和腮帮子都割破了，口腔内全是血，面部被打得肿起来成紫青色。我天天被逼迫坐小板凳，手放在膝盖上不许动，动就被包家辱骂和毒打。很多邪物者轮流围攻我，向我灌输邪物的理。入狱的第7天，在我上厕所回监室时，4个犯人狠狠地抓住我的2只胳膊、2条大腿，将我抬高后松手，往地下猛蹲，反复蹲了很多次，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都快蹲碎了，头部要炸开了，鼻子里鲜血直流。然后一个犯人拿张空白纸说，只要你转化，往纸边上写你的姓就行。我放下生死之念，反复背红吟中的无存，心里求师父救我的命，就是死也不能背叛师父，背叛大法。犯人们看我惧血，就架着我，将我拽到为转化法轮功学员制作的凳子上，凳子中间鼓起，他们架着把我摁到凳子上。我不转化，犯人们想往死折磨我，害怕我喊，将我的嘴用抹布堵上，之后用透明胶带粘上，将2只胳膊反拧到背后去。一个犯人拿来一根绳子，要套在我的脖子上，并恶狠狠地说，你不转化，就在地上拖死你。另一个监视的一个善良的犯人过来说， 不许你们折磨死他，他如果死了，家人来要人时，我来作证，就说是你们害死的。”犯人们才住手。我被迫害得不能走路，疼得五天五夜没合眼，上厕所都得用人抬着，在厕所里犯人还对我又踢又打。狱警让犯人抬着我下楼去市里医院拍片检查，是腰椎骨严重骨折。狱警们将我戴上手铐和脚镣，用铁链子锁在床上，给我打了七天七夜点滴，腰部仍剧烈疼痛。回监室后，在晚上睡觉时盖上被子，躺在床上将腿双盘三次，疼痛才有些减轻。我知道这是师父在为弟子承受。二，反迫害正实法。入狱半年后，我想大法弟子要走师父安排的路，要正实法，不能只是承受迫害。犯人们对我暴打和辱骂都阻挡不了我正实法。囚服是犯罪的人穿的，我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穿囚服是对大法的侮辱。于是我脱掉囚服，包家对我辱骂毒打。上厕所时，包家把囚服披在我身上，并摁着囚服往厕所走。从厕所出来后，包家再把囚服披在我身上，摁着囚服回监室。一次我上厕所，包家将囚服披在我身上，他没用手摁着，我将囚服扯下来扔到地上。包家对我辱骂和毒打后，去报告给狱警。每天点名时，监室的人都站起来排队。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是犯人，不能排队。包家骂着将我拽过去，强行让我站着排队。我转身就往回走，坐在床上。包家对我又踢又打，又是骂，之后又向狱警报告。我想，我是练功人，大法弟子练功就是在正实法，于是我就开始练功。包家动手对我暴打，用脚猛踢我的脸，脸被踢出血了，面部被打得鼻青脸肿。我心想，大法是我的命，练功是法的一部分，不打死就练。我反复背红岩二中的正念正行。包家阻止不了我练功，就去报告给狱警。一位善良的狱警来监视说，练就练吧。他们就让我在床边练，避开摄像头。一次我身体宵夜，前胸骨缝处皮肤一块一块的腐烂掉了，露出了鲜红色的烂肉。我增加练功时间，在我练功时，包家把我按到床上又骂又打。他累了不打了，我就继续练。每天练三次动功，抱轮断断续续的抱一个小时。不长时间，在师父的保护下，腐烂的地方长出了新鲜的皮肉。三，法轮大法好在监狱内回荡。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晚上点名时点到我的名字，我就大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当我喊时，包家对我辱骂毒打。一个写物者大声喊，你这是吵奸闹狱。我正告他，大法弟子在正实法。当我喊到第三天时，我做了个清晰的梦。我从监室里走了出来，来到一个宽阔的地方，两边是树，中间是一条笔直的宽阔的大道。我穿了一双白色的袜子，没有穿鞋。我想，怎么没穿鞋呢？当我找鞋时，看见道路上全是细细的白沙子，白沙子里埋了一堆一堆的碎鞋片，有的还露出外面。醒了之后，我悟到，袜子、白沙子都是白色物质，鞋子的鞋与邪恶的鞋同音，鞋子碎了就是邪恶解体了。我穿白袜子没穿鞋，走在宽阔的白沙子铺的道路上，证明我路走对了， 是师父点悟，我要继续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于是我天天喊，连续喊了11个月。那些日子我感到心情非常愉悦，空间场非常清澈，包家和犯人们对我暴打和辱骂都不能阻挡我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两次省政府检察院、中共政法委等多个部门10多人来监狱各监室检查，我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我得正实法。当官员们两次来到我待的监室检查时，我都说各位长官你们好，你们辛苦了，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躲瘟疫，保平安，保吉祥。这些人都很惊奇地看着我，谁都不说话就走了。我知道他们明白的一面很震撼。自从我喊法轮大法好之后，监室内安静了许多，犯人之间很少有打仗骂人的了。四，大法显神迹。一名犯人在值夜班时口渴了，我说我杯子里有水，你倒吧。他连喝2杯，第二天他拽着我，眼里含着泪对我说，是你把我救了，我不知道得了什么病，成天身体难受，都不想活了。昨天喝你的第一杯水时，胃就感觉可舒服了，过一会儿也不痛了。昨天晚上值完1个小时夜班后，倒在床上就睡着了，睡得可香了，疫病好了，是你救了我。我说，我是修大法的，是我师父救了你，你和大法有缘，你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生命得福报，平安吉祥。他明白真相后，高兴地做了3退。通过此事，我悟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我的修炼路必须走正，才能得到师父保护和加持，才能起到正实法的作用。监室的窗台上养了一盆尖角秧，枯萎了，叶子都掉没了，光剩下杆了。一名犯人天天用我喝的水浇，没有几天，尖角秧复活了，长出了绿叶。半个月后，杆上都发出了新芽。1个月后，尖角秧枝繁叶茂。在2019年，我头部夜里在往外推，脑袋上全是头皮屑，一层一层的脱皮。同监室一个被转化的人说我是传染病，不让我洗澡，也不让我洗头。一天，有个包家看我不注意，拿一瓶碘酒全倒在我头上。没有几天，头发一片一片地往下掉，头顶部的头发被碘酒烧得全部都掉光了。四周没有掉的头发像棉花一样全白了。经过1年多的时间，在师父的加持下，光秃秃的头顶长出黑色的头发，四周的白头发也都变成了黑色，犯人们都感到大法的神奇。这名被转化的人，他在第一次被转化时没有几天就出现了脑血栓症状，四肢瘫痪。他知道是骂师父骂大法犯罪了，他写了严正声明，不长时间脑血栓病好了。他反复4次，慈悲的师父都管他了。五，相信法轮大法好，元神成天神形象。在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7年多时间里，我给许多人讲了真相，并做了3退。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生命得福报。很多人明白真相后都相信法轮大法好，对大法都很敬佩。有一名刑事犯明白真相后高兴地做了3退。还有5个月他要回家时，他新买一双鞋，仅穿了2天。狱警给他调到楼下监室，他说我要走了，这双鞋送给你吧。我说不要，你留着穿吧。他说 你是好人，就送给你。”说着他把鞋扔给我，他就走了。有一个木材公司的董事长，人很善良，我给他讲真相，他相信大法好，并做了三退。我俩在一个监室有半年多，一次他对我说：“你人真好，在我接触的人中，你诚实善良。我有钱，有多处房产，你出狱后上我那儿去，把你工资给你儿子，我的房子给你一处住，你生活的一切费用我全包了。”我说：“谢谢你。”在一次打坐中，我看见他是一位天神，高大威猛，脸色闪着红光，身穿盔甲，古代装饰，全身金光闪闪。他认同大法，善待大法弟子，他的天国世界亮丽辉煌。六，迫害大法弟子的包家呈现鬼的形象。一次，某包家拽着我的头发，将我的头部往床边猛磕，对我暴打，鼻子被打得止不住血，哗哗的流，一卷卫生纸全擦血了。监狱里上厕所得向组长报告，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向你打报告，你也是在犯罪。一次我上厕所，此包家站在临监室和人说话，他追上我，照我后背咣当一声猛击一掌。我从厕所出来，看到包家在门口站着，他的面容变了，他的脸部没有肉皮，鲜红色的肉在往下滴血，两只眼睛是两个窟窿在往下掉眼泪，身穿一身黑纱，又长又肥的袖子像个鬼魂。他像纸人似的飘着回监室，到监室门口时，看他还是那种形象，进监室后他的脸变过来了，是哭的面相，后来回到他的床位时是飘着回去的，他坐下时他的脸又变成鬼的形象了，很吓人。我想让我看见他像鬼的形象都不是偶然的，他的阴魂是地狱之鬼了，我得救他。于是我就给他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善待大法弟子有福报。他半信半疑。结语：入狱前警察给我吃了迷糊药，我会背的法都想不起来了。后来监室调换来一位同修，他会背许多法，他背我听，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的记忆恢复了，我背会了红吟67首。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安排的，让法充实我的头脑，给我力量。在冤狱迫害的7年多时间里，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没有大法的导航，我是走不过来的。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为了成就弟子，鼓励着我，保护着我，加持着我，使我在残酷的迫害中正念正行，正念闯过了生死关。弟子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按照大法做受益无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圆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8日。我是1998年8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此前我看过太多得了不治之症而离世的人， 也见过许多在天灾人祸的意外事故中丧生的人，特别是有很多亲人邻里不幸得了脑血栓、脑出血等疾病，落下严重后遗症的人艰难度日，导致全家人都痛苦异常。每当我看见医院里那些痛苦呻吟的病患，那些在炎炎烈日下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耕作的农夫，我的心像被压上一块巨石一样压抑，不知如何缓解，真的感到人生是多么无常。人生为何有这么多的苦难？不知谁能告诉我答案。我的内心深处很是迷茫，人类的贫富贵贱、生老病死，究竟是谁在主宰？我知道不会有人给我一个答案。1998年的一天，因缘际会，我看到了转法轮，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许多人生的问题，明白了人通过修炼是可以提高生命的层次，人从善如流会得福报，人做坏事会有恶报，一切的疾病、苦难、所有的不幸都是来源于业力轮报。人要真正的解脱生死轮回，就唯有修正法，这真是老天垂怜。我就像走失的孩子见到了父母一样高兴，从此我的人生有了航标。一直以来困惑我的人生和生命的问题，在这里找到了答案，我知道该怎样做人了。我从此踏上了生命升华之路。一，按照大法做，受益无穷。人们都知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能有几个人能做到呢？人心对钱的欲望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样，永远也得不到满足。在转法轮中，师父多次讲到有得必有失的道理，多次讲到利益之心的问题。我和丈夫退休之前，因为丈夫失业，我也没有工作，生活得很艰难。我家的一个手中有些权力的亲戚主动地跟我们说，我给你们办低保吧，你们多整几个户口本，我多给你们办几个。那时他真的能办到。我对丈夫说，我是修炼人，不能那么做，要办就只办咱们俩的，别干那些不符合政策的事，不但给人家添麻烦，咱们也不能干那些违背大法的事呀，有得必有失。他也非常赞同，休去贪心，让我活得很坦然。二，在哪里都对别人好。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无论在哪里都会遵从师尊的教诲，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几年前，我们几位同修因给世人讲真相，被绑架到拘留所，在那里也同时有几位刑事犯人，因为身体不好，整天的不是买这个药买那个药，要么一会儿抽了，要么一会儿没气了，要么吸毒的人犯毒瘾了。可是我们几个大法弟子真的是充满活力，而且我们的生活用品全间号的人谁缺谁用，谁身体不好没钱订餐的，我们就给他买。而且每当有新进来的犯人没来得及存钱的来订餐，狱警就会问我们，有新进来的没钱给不给订饭，我们都会很和善地告诉他，给他定吧。没几天的时间，拘留所里很多的人都见证了大法弟子的善良祥和。有一个狱警在我们的监号里训斥那些刑事犯人说，你们看看人家练法轮功的，你看看人家的精神状态，你们再看看人家是怎么做人的，你们也跟人家学学。有一个刑事犯人开玩笑地说，那我们也练法轮功，就说是你让练的。他笑着说，谁问我，那我也不会承认的。 别的监号有几个犯人一见到我们就喊法轮大法好。三，祛病健身见奇效。2022年4月份的一天，我早晨醒来，刚要起来晨练，突然头晕的动不了，而且伴有心脏疼痛，同时全身都被汗水湿透，脸上的汗水在不断的往下流。这来势汹汹的病业磨难并未将我吓倒，我的思维非常清晰，同时师父的法不断的在头脑中显现，我严格按照大法指导，师尊的慈悲点化，几天的时间恢复如初。今年三月的一天，我突然出现了常人的脑血栓的症状，因为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全是这种病，所以有的亲友经常告诫我注意，但是在我的内心知道我是修炼的人，肯定跟他们不一样，可是一旦出现这种现象，内心未免有些慌乱，但是心一旦静下来，能站在法上认识，一下子脑中跳很多法来。如转法轮中讲，作为一个修炼人，今后的人生道路会改变的，我的法身要重新给你安排的。怎么安排？有些人生命进程还有多少，他自己也不知道。有些人过一年半年可能要得大病，一病可能要好几年。有的人可能要得脑血栓或者其他病，根本动不了。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你怎么修炼呢？我们都得要给你清理，不能让这些事情发生。想到这里，我的心情轻松了。这时我丈夫要找几个同修帮帮我，我告诉他，过关只能靠自己，而且他们都很忙，你不要担心，我只要心中有师有法，一定没问题。但是在过程中，师父看我时有人心泛起，就派我弟一位修得非常扎实的老年同修来到我家，因为他不常来我家，就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来了。还有一位同修提醒了我的很多需要去掉的执着心，同时他们都无私地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这样我在师父时时的看护中，在同修无私的帮助下，六天的时间完全恢复正常。这样的奇迹现代医学是无法解释的，这样的事在我身边的同修中还有很多。有个同修腰椎摔伤了，不治自愈，后来同修因要办事去医院拍片才知道腰摔骨折了。有个同修摔伤了胳膊，胳膊往起一抬，小臂自然下垂，自己简单的包扎一下。在信师信法的强大正念中，在师父的看护下，一两个月不治自愈的。还有个同修在今年年初，身边的人 90% 多都感染新冠病毒时，也出现阳了的症状。女儿早晨见状说，妈，你也阳了，看你整个人小了一圈，而且脸也黑乎乎的。她告诉女儿，你回家吧，我没事儿。女儿走了，她就开始练功。当她练到第五套功法入定时，看到师父手捧着金光闪闪的大圆满法出现了，练完了五套功法都好了，整个人感到身轻如燕。傍晚女儿不放心又来看望时，一进屋愣在那里，大声喊道，妈呀，你都干啥了，太神奇了，妈你快照照镜子看看。当同修来到镜子前，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也感到太不可思议了，整个人白白净净，精神焕发，跟早晨练功前判若两人。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修炼人中太多了，说出来很多人也不会相信，但这却是事实。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法轮大法让我和我的家人受益良多， 无论在身体素质上和精神境界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整个芸芸众生中，虽然当下大法弟子还在被中共残酷的迫害，但是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会无私地告诉所有的迷中众生，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幸运、最最幸福的一群人。法轮功的修炼者，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做个好人、更好的人、为他人着想的人，在修好自己的同时，也将法轮功的美好神奇，冒着被抓、被判、被活摘的危险，传给了更多的亲朋好友、同事、家人。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已超过20年，却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亿万人受益。国内大法弟子在长期残酷的迫害中，坚持和平理性地讲清真相，只是愿众生都能得到大法的恩泽，在人生的苦海中能得到大法的指引，送给众生一个人生的航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心扭转过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7日。最近，我和同修甲在一起配合做讲真相项目，我们两人在时间的安排和具体事情上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心里感觉有些间隔，但又不知怎样和同修在法上交流，不自觉地就表现出有些消极，心里有点不愿意和同修甲接触。有一天，我在工作没有交接完，就和同修甲道别离开了。结果我走后，同修甲发现我的工作做得一塌糊涂，完全是不负责任的状态。第二天再见面时，他说了一些抱怨的话，很难听。我听了，表面上没有动气，但是心里一直在翻腾。我也知道应该负责任，但是他那态度跟个常人一样，像是领导在安排工作，一点善都没有，一忙起来就像忘了自己是修炼人，只顾赶进度了，这也不对啊。回家后心里一直不好受，甚至想到了不行就从项目中退出来。这一念出来后，我赶快稳住自己的思想，再衡量衡量。我们都是为了正实法救度众生，即使有矛盾也不是为了个人恩怨，是为了共同配合好正实法，不能影响救度众生的大事，否则不上了救世力的当了吗？同修批评的对，不负责任做大法的事，怎么能起到应有的救人作用呢？对照法归正自己后，我放下对同修态度的看不上，放下自我，认认真真的、负责的将工作做好。第二天，当我把所有工作都做完，将工作交接的任务写好留给同修时，脑中突然出现了一段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比如说我们常人有各种不好的心，为了个人利益，做了各种不好的事情，会得到这种黑色物质，业力。这和我们自己的心是有直接关系的，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我回想这两天思想中的反应，真的是一个扭转的过程，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谢谢师父的点悟。后来同修甲告诉我，他那天发脾气后，马上就感觉另外空间师父棒喝了他。他一直没有告诉我，我很高兴他也在法中归正过来了，我们能同时在矛盾中提高上来， 真的是发自内心感谢师父的良苦用心。我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说，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个人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出应有的正念》，作者湖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2日。前些天在电脑上看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快看完时，突然觉得家里空气中都是真善人，只有真善人，说不出的温暖。我不是开着修的，不知怎么形容。眼泪一下就出来了，对娘家人仅剩的一点挥之不去的怨无影无踪了，我真的不怕出现矛盾了，体会到了提高心性的美妙。2003年我开始与一位老年同修 A 配合做正实法的事。 A 同修那时对法理认识清晰，就是脾气不好，很严厉。迫害前他家是集体学法典，那时有同修对我说， A 同修对法理认识清楚，想和他切磋就是脾气不好，听不得意见，又不敢和他切磋。我说了一句，是的，我也有这种感受。不知怎么，我俩的对话内容他知道了，为这事他严厉地说了我几句，我一句话没说，因为我的父母是很强势脾气大的人，在这种家庭生活环境中，我养成了不敢说话的习惯。 A 同修比我父母年龄还大，因为配合做事接触比较多，一段时间我和周围同修发现他一些不在法上的行为，比如去他那要给师父法相磕多少个头，可是谁都不敢去和他说。后来我悟到，为了对同修负责，怕也得去说。我去了，刚开口提磕头的事， A 同修对我一顿严厉呵斥，当时我就稀里糊涂地觉得他说的在理，按他的要求给师父法相磕了头。回到家我就清醒了，很懊丧也很惊讶，这不明明白白说明我自己主意识不强吗？就是说不通他，自己也不能正念全无转向啊。 A 同修的强势坏脾气让我找到自己这么大的执着，另一同修去和他切磋也被训走，我们就达成一致，按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那样。师父说，至于说怎么样纠正他，叫他明白，只有放下心来多学法，一旦自心生魔就很难自悟了，别人越说他越来劲，他也不想明白，那也没办法，随他去了，谁也不再管他，不给他市场，就像没有这个人一样，等他觉得没意思了，也许会冷静下来。一段时间没和他接触，他就明白过来了，还和原来一样非常信任我。后来有一次他接到了别的同修给他的假经文，也看了，不放心叫我去看一下，因为他信任我，只从我这拿经文。我说，明慧网没出新经文，肯定是假的。因为他看了假经文还觉得好，就让他不修炼的明白真相的家人不看真相资料了， 并一个劲儿让我看一下假经文再说。我说，不看，一个字也不看，你赶快烧掉。几个回合后，他同意烧掉，过程中他没发一点脾气。2007年左右，参加一个学法小组学法，发现新经文有按自己想法编排的情况，就给提供大法书籍的同修提出来，可是怎么也交流不通。第三次说到这事时，同修还是坚持不改，还笑嘻嘻的，因为自己心胸容量小，一急了就说，这是最后一次给你提出这个问题，学法小组我不来了。回家平坦的马路上，我骑着自行车也不快，莫名其妙我连车一起摔倒了。我悟到自己说的事是对的，可是没修自己的心性，还动气了，还怕同修不在法上做事被邪恶钻空子，不安全牵连到自己。同修心胸大，主动邀我去集体学法，我有些不好意思去了。学新经文时，刚好学到师父写的《走正路》这一篇，读到最后时，同修提供的新经文把师父在《心境要旨三走正路》这篇经文中说的，要求你们走正的路永远不会变。这句话中的正字编排打印漏了，正字处是空白，没有这个正字。同修明白了，不再自己编排师父的讲法了。后来因为安全原因，这个学法小组解散了，我去了另一个学法小组。刚去就发现学法小组同修互相之间很关心。学法那天，有同修会把自己单位卖的物美价廉的食品给参加学法小组的同修每人带一份。我想给他们指出来，学法小组要纯净，不要掺进人情。我说，我不要食品了，并指出他们这么做不合适。切磋中，得知毕同修参加的另一个学法小组还做饭吃。毕同修是迫害前得法的同修，一切磋就明白了，再去那个学法小组就自己带吃的。可是在那个环境中，他没有修出正念，过不久又和他们一样了。几年下来，为这个事经常切磋，总是切磋完了他就自己带吃的，去学法时架不住他们的劝说，又和他们一起忙忙活活做饭吃。毕同修和我说，那个学法小组同修说他，就说你坚持不了多久吧。我说，你坚持不了正念，那你就出来，也不能参加这种改变传统的学法小组啊。你想想迫害前我们参加的学法小组，哪有这种做饭吃的。毕同修无奈地说，是啊，那时没有，可是我孩子喜欢这个环境，觉得挺好，为了让孩子有个学法环境。我说，那不把孩子也带歪了，孩子认为这样的学法小组挺好。毕同修无奈地笑笑。几年前最后一次见到毕同修时，快过年了，他说他们要去一个同修家看神韵晚会，大家会带菜去一起吃。我没再说什么，只觉得危险逼近他和那个小组的另一个 C 同修了。因为 B 同修曾经告诉我， C 同修问过 B 同修，不久前发资料遇到危险了，有惊无险，是不是因为学法小组做饭吃走得不正。当时我挺焦急的对 B 同修说，你们都意识到了，还不改改。过完年后， B、C 同修在讲真相时被非法抓捕、抄家、判刑，现在还在狱中。后来有一次去外地姐姐家照顾生病的母亲，准备回来时，为了省事，又觉得在外地，抱着侥幸心理，我用手机在网上买东西。结果收货地址我选错了，有几种物品是不能撤销的，被送到了另一个城市。这还不算完， 晚上八点左右，姐姐接到他们小区网格员的电话，问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姐姐对我说，要不是顾及你在这，我才不会对他这么客气的。我也觉得大陆社区工作人员哪有这样敬业的，没啥事下班时间还工作。联想到来时刚刷完身份证进高铁站，几个警察就来查行李，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隐隐有些不安，觉得邪恶在逼近我。我明白了，很长一段时间修炼没有做到精进如初了，更不应该放任自己用手机购物，马上把购物软件卸载了，心也稳了。回来后我找到师父的法，也明白 B、C 同修为什么被非法抓捕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在最严酷的迫害中，还有人传什么小道消息，表现着显示心，各种各样的人心，加剧了这场迫害的残酷。你心一动，旧势力就利用警察来敲门了，邪恶就来找你了。我认识到是我们自己各种各样的人心招来迫害。最近看到明慧编辑部的文章，宫维和自心生魔和明慧网上其他同修的文章，自己的感受就是惋惜海外同修错失许多修心提高的机会，也不知没修去的人心造成多少损失。经过28年的修炼，渐渐的不害怕出现矛盾了。多年来在与娘家父母姐妹的家庭矛盾中，我按师父的教诲走了过来，过程中有提高心境后，正是把项目的技能突然提高，很短时间就完成了要做的事。同修间切磋的问题，生活中出现的事情，我就用师父的法来衡量，大多数能正面对待，行为上做到，师父就让我明白法理。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想放下情》，作者安徽大法弟子小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7日。最近我遇到三次提高心性的关，当时矛盾突然出现，我都没有做到守住心性不动心。表面原因是我有急躁心、气恨心、争斗心。这些人心其实都多次修过，为什么重复出现？究其深层原因，归根结底还是迷于情，迷于人类的空间。一切的人心都来自于情，放下情才能充实自己的慈悲。人的情真靠不住啊，它让你一会儿这个情绪，一会儿那个情绪，无法稳定。如果没有情，那该多大自在呀！我真想放下情，可是我怎样才能放下呢？第一部分，人间戏，别为情累。明慧网曾发表一篇文章，叫《杜子春修道》。杜子春的师父告诫杜子春说：你千万不要出声，这里出现的大神、恶鬼、夜叉或者地狱、猛兽，以及你的亲属们被绑着遭刑受罪，这一切都不是真相，是虚幻的。你不论看见什么恐怖场景和惨状，都不要动，不要说话，安心，别害怕， 那就绝不会对你有什么伤害。到时你就只管记住为师今天给你说的这些话。杜子春在他师父演化出的一个空间里修炼，真的什么事都出现了。开始时他都能记住师父的话，就是不动心，不说话。那魔急眼把他杀了，让他转生一个女身。结果就在圆满前的最后一关，他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摔死的惨状，他动了儿女之情，开口一声哎呀，功亏一篑，前功尽弃了。这是转法轮中所讲的复元神修炼的情形。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想到我们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那么现在这个常人的空间是不是就像师父演化出来给我们修炼的一个空间？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假象，人类在里面演出最后一场戏，目的是得到大法的救度，而大法弟子也在这场戏中修炼自己救度可救的人。人的生活只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戏，我又何必执着戏中所有呢？我在这个戏中当人妻子、母亲、女儿、姐姐等等，都不过是我扮演的角色。戏中演出了无数的矛盾，其实都是神安排来考验我，叫我选择的。和我一起演戏的人都是按照他们各自扮演的角色在表演给我看，就看我如何表演了。不同的身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如果我沉迷于所扮演的角色本身，可能就会执着于情，可能就会选择跟常人一样凭自己的感情好恶去做了。如果我能够时时记得自己是一个修炼人，是个大法弟子，能够想到师父和大法的要求，就会理智清醒地控制自己，放下情，选择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了。杜子春开始时都能守住，为什么最后守不住呢？我认为他松懈了修炼的意识，淡忘了修道之事，从而被虚假的生活迷惑，把自己扮演的角色当作真正的自己了，为戏中情所累，所以关键是想不起他师父的告诫。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你只要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你那一瞬间能想起来，你就能够约束自己，那么这一关你就能过去。所以我想平常时时提醒自己，我是个修炼人，不能松懈，要把师父的法记在心里，不断加强记忆，关键时才能想起来。第二部分，思心重，情也重。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有了思就容易被情所带动，修炼中表现出处处都是难舍难割，修起来执着就难放下。为思为我是旧宇宙生命的属性，我们是从旧宇宙中走出的生命，正法修炼的过程就是我们清除为思为我，更新成为无私为他的新宇宙生命的过程。我理解私心重，情就重。私心最明显的一种表现就是占有。我在常人中是个妻子，常人中的丈夫似乎就是属于我的一个部分。我在常人中是个母亲，常人中的子女也似乎是属于我的一个部分，等等，以此类推，这不就是一种占有的私心吗？我恍然大悟，我的私心就是这么表现的，对于自己接触的一切都觉得与自己密切相关，都有一种占有的欲望，想得到的，不想失去的， 不想放弃的，想掌控的，想自己做主说了算的，想为自己服务的，想顺从自己的，想符合自己的意愿等等表现，都是占有的欲望。因为人都是泡在情中，占有的私心可以带动情，滋生很多的人心执着。我记得一个同修的文章里说，师父点化他，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与你没有关系。是呀，人世间的一切与我有什么关系呢？都是安排来考验我的，看我能不能看透这个假象，做出正确的选择。杜子春就是在最后关头，自己真的入戏了，把那一生转生为女子的她，真的当作自己，忘记了自己修道人的身份，把那孩子真的当成属于自己的了。儿女之情缠住了她，失去孩子的痛苦让她喊出了声。可是那其实是安排出来的一个假象，是考验她的。圆满前的最后一步考验，可惜杜子春没有通过。我想在修炼的最后时期，也是我们最难坚守的时期，这时的修炼难度和迫害初期那种险恶环境下的艰难不尽相同。虽然大陆的迫害形势还在持续着，但是邪恶已是渺小低烂，实质上不堪一击。大法弟子现在面对的最大敌人却是自己的人心、人念、人情。这些人的东西可能会导致我们在最后关头前功尽弃。在当下可怕的十恶毒世中，大法弟子坚持摆脱常人的思维观念，坚决放下人情，才能够前行跟上正法进程。以上是目前个人修炼层次所悟，角度并不全面，抛砖引玉。大法有更深更高的内涵，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
Oh,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